变，从敌对神与神和好，成为神的儿女，又做神的祭司。你看神何等重视我们，在旧约只有立位人的一部分可以做祭司，我们在新约什么人，凡是得救的人都是祭司。哎呀，我们还不宝贵这个地位吗？我们还不抓住这个职分吗？我们真是愿意靠着主的恩典，个个成为桥，成为人生之间的那个通道。许多的人借着我们蒙恩得救，这个工作的复兴与建立普世的国度、普世的圣殿、普世大使命的工作有密切的关系。每一个桥都是一个主用的器皿。第四个意象，对不起，第五个意象，第四章一节到十四章，是第一节到十四节全章，第四章全章，很明显建立新圣殿的灯台，也这是全卷的中心，在第四章。在这章里面我们看见不是一个对比，几个对比，很重要，集中在这里我们要看。首先我们看见这两棵橄榄树的枝子表示什么？圣灵的供应。橄榄树的油象征圣灵，圣灵是我们建立灯台必须的，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建不成灯台，绝对需要。但是橄榄树的油还需要两根枝子，两根枝子是什么人？神所拣选的使者。在后面的十四节给我们看见，就是两个受膏者，也就是当时的省长所罗巴伯，政治领袖，还有当时的大祭司约书亚。神要用这两方面的人，他所兴起的领袖，来和圣灵的工作配合。我们建立灯台需要圣灵吗？绝对需要。单单需要圣灵吗？不是。你们这里意象告诉我们，不是。神的灵还需要两根枝子才能够流出去。他所拣选的领袖，政治的领袖、宗教的领袖配合起来，在许多的历史的情况之下，我们看见神用政治的因素还有教会的因素合在一起成全他的旨意。美国的立国就是这样，神借着立国的那些先父们，那些政治的领袖们，有敬畏神的心，有信靠神的心，他们有一个心智，要建立一个合乎神旨意、神真理、合乎圣经教导的一个国家。这些政治的领袖起了重要的作用。当时以色列人需要所罗巴伯，一个敬畏神的省长，需要约书亚这个宗教的领袖。这是神的话告诉我们的两个领袖。所以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总是有出口，我们依靠圣灵的工作绝对的，但是圣灵的工作一直的每一次都有出口。我们求神预备出口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自己做圣灵的出口。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出口，它的那个容量、那个通道的直径有不同，有的是大的器皿，有的是小的器皿，但是都可以做器皿。你我 都可以成为圣灵工作的出口，因为你我都可以有圣灵的恩赐。这就来到了第二个对比，圣灵的能力和四十九条的管子，那是圣灵的油的通道。不但那两根枝子，还有四十九条管子，七个灯头，七个灯头，每七个管子引到一个灯头，七个灯头，七七四十九。这里没有四十九这个数，但是我们很容易算出来，四十九条的管子是圣灵的恩赐和圣灵所用的方法。圣灵的能力有他所用的方法，有他所用的恩赐。所以我们要追求恩赐，我们要追求这个方法，合乎神心意的过方法。神是个全能的神，但是他的创造中有方法。圣灵是个全能的圣灵，他在工作中有他的路线，有他的方法，有他的恩赐，是个明显的重要的一对的真理，一对一对的真理。还有第三对在这里，有圣灵的工作。第六节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这是金句，整个一章的金句，也可以说是全书的金句。不是依靠一般人最注重的两样，才能、势力。一般的人有了这两样就行了，够了，别的不需要。但是建立神的灯台，这两样不够，要被否定，否定以后再被建立，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耶和华的灵工作的时候，他给我们才能，他给我们影响的力量，他让教会，他让他的仆人使女，他让他的子民有 great influence， 权势、影响力、才能，悟性产生出来的属灵的权柄能力，被圣灵使用就好了。离开了圣灵，势力、才能都是空的，有了圣灵再配合起来，就是美好的一个合一。有了这样的圣灵，还要加上信心。所以这是一对圣灵，它的出口，它的通道，除了神拣选的人以外，除了圣灵的方法恩赐之外，还有通过信心。圣灵永远是借着信心工作。信心是什么？信心就是预备容量，让神的话进得来。如果我的信心小，这里有个瓶颈，神的话要进来，神的能力恩典要进来，到这里就进不去了，就塞住了，陷住了。信心是什么？扩大容量，扩大容量，让神进得来，让神的手伸进来，让神的话进来，把我们扩大。整个的教会历史就是信心在圣灵的通过之下把教会扩大，把福音的范围扩大。怎么完成的？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什么人被这位圣灵使用？有信心的人。神只能用有信心的人。所以我们基本的祷告，最基本的祷告，最重要的祷告，最关键性的祷告，战略性的祷告，神啊，求你给我更大的信心。那就是说，神啊，扩大我的属灵的容量，我可以更多的领受，更多的得到，更多的经历神借着圣灵大能的作为。这是这个时代的需要。教会接受这个信息，我们就开阔了，我们就加强了，我们就和神的能力那个供应源头连在一起了。这一接连就不得了，不得了，那个无限的能力就可以 爆炸开来。我们再看第六七个意象，第六个意象和第七个意象我们把它连在一起讲，这两个意象合成一个对比。第六个意象是神要对付罪恶，神要对付罪恶，要属他的人在悔改与圣洁上得到复兴，成圣和敬虔再次出现，再次被重视，再次成为属神的人追求的对象，不是单单追求外面的东西，追求与神的性情有份。如果我单单想追求与神的工作有份，却没有开始与神的性情有份，我这个工作建立不起来。因为我的工作的性质，我这个工作人的性质与神的性情背道而驰，不能相合，不能相融，神怎么完成这样的工作呢？神怎么能够祝福这样的侍奉呢？缘木求鱼是中国人最好的形容词了，到树上去找鱼。如果你看见这个人呢，你就一种感觉无法形容的感觉，就是说他笨到你无法形容。有多少时候我们笨到神的眼中、心中、感受中，孩子啊，仆人啊，你怎么笨到这个地步？与神背道而驰，却要分享神的工作，要分担神的工作，要接受神的工作，不可能。所以这里是一个条件，这个意象是什么？在第五章一节到第四节，在这个意象中看见一个飞行的书卷，这是神的话语的审判。这个书卷要审判全景所有的罪人和罪过，这是追求成圣的复兴，这是神对付罪恶的第一步，这是一边。另外一边呢，在第七个意象，就是神对付罪恶，不是单单对付一件一件的罪过。如果神那样对付，那是无穷的对付，永远对付不清。你把这个罪对付了，第二个罪出来了，那就是不漏洞、不破衣的方法。你这个衣服要看见一个破口就补上一块，刚刚补好下面那个洞又出来了，又补好第二个洞，第三个洞又出来了。因为它是旧衣服，破烂的衣服随时会破开，补不胜补。如果神要单单对付我们一样一样的罪，神的工作没有完成的一天。不是这个问题，就是那个问题，总有问题。我们人就是这样，不是这个问题，就是那个问题，总有问题。所以第七个意象，神要彻底的、彻底的解决根本问题。怎么解决呢？在这个意象里头，出现第七，我们看第五节。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，你要举目观看，见说出来的是什么。我说，这是什么呢？他说，这出来的是凉气。他又说，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。我见有一片圆圈被举起来，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。天使说，这是罪恶，就把妇人，就是罪恶，扔在凉气中，那是他自己的地方。然后将这个圆圈扔在凉气的口上，又看见第九节，我又举目观看，见有两个妇人出来，不同的妇人呢，两个妇人出来，在他们的翅膀中有风，飞得甚快，翅膀如同环鸟的翅膀。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际中间。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，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？抬到哪里去呢？重要的问题， 他们把这个凉气就是罪恶这个东西怎么样解决呢？把它放到哪里去呢？解决的方法在哪里呢？十一节他对我说，又又往示拿地去，为他盖造房屋，等房屋齐备，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，要把这个凉气就带到他自己的地方。原来他所熟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在哪里？在示拿。示拿在哪里？就是当日人建造发别他的地方，创世纪十一章。示拿在哪里？犹太人的学者他们说，但以理第三章第一节，你不将你扫王建立一个大象，要全国的人来拜，是地点是在杜拉平原。这些以色列的学者从很久以前，从纪元前，他们的解释就是这个杜拉平原就是示拿平原，是同一带的地方。所以那个巴别塔和巴比伦建造的那个巨像要人拜的是同一个意义。巴别塔是什么？人要把自己高举起来，传扬我们的名，与神较量，以神来取代，以人来取代神，用人本主义来取代神本主义。神原来为人类，为整个的宇宙所定的原则，基本原则，那就是神为中心。如果我们生活是以神为中心，万事安宁，一切蒙恩，我们环绕神和一切的星宿环绕太阳一样，一切的星宿一切的星星井井有条环绕太阳，太阳的光照到各地去，宇宙的一个光源。我只是从太阳系来讲哈，不要用你的天文学的知识来反驳我。我们在这里，我们看见神定的基本的律则很简单，但是最重要最根本，他是中心。什么时候人起来敌对他，与他争一日的长短，要把神中心转到自己中心，转到人类中心，成了人本主义或者叫人文主义，那个时候开始改变，错路开始出现，人的堕落开始出现，这条路一直向下去，一直向下去。圣经给我们看见神的基本的救法，就是要基督来把我们的天赋表现出来给我们看。基督来做两件事，保罗说的，我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很多人弄错了，就是说我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十字架。不是，保罗不是那样讲，保罗说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他的十字架是解决人类罪恶的一个唯一的出路办法。但是耶稣基督来不是单单钉十字架，他来要彰显神给我们看。约翰福音第一章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耶稣基督做的这个大工作，把看不见的神的荣耀美德彰显出来。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做的第一个工作是十字架，第二个工作他就是神的荣耀和丰富。我们要宣讲在基督里的丰富，我们宣讲神在基督里的那个荣耀，神在基督里的那个丰满和他的十字架。这两样合在一起就是保罗的主题，这也是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到18节的主题。 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恩典，十字架的救赎；真理，神的形象，神的丰富。这两样是道成肉身的基督要做的。我们传讲的时候，一定要传讲十字架，但是不限于十字架，我们还传讲基督里的丰富，神的荣耀，在基督里的那一个美好的将来。所以主的第一次来，主的第二次来，把这两样都连在一起。感谢主，完全的救恩，完美的救恩，无以复加的救恩，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。所以神要解决罪恶的问题，第一，他要刑罚，要审判，是第六个意象。第七个意象是彻底解决罪的来源，要让这个罪回到他自己的地方，就是他发源的地方，那就是他袭来的地方，就是要对付他的老家，要对付他的草窝，彻底的根治。这叫根治，不是治表，乃是治本。如果不治本，单治标，标一直的不是这里头痛，就是那里脚痛，不是这里出事，就是那里出事，永无安宁之日。即根本解决了，完全健康，神的工作完成。所以我们要认定，我这个人在基督里认识了天父，万有之源，万物之本，也是我的人生之本。它不但是万有之本，万有之源，也是我的生命之源，我的生命之本。神为本，神为本，神中心。我们清楚了，抓住了，这就是我们一生的总目标。你抓住这一点，其他的都会自然的合在一起。你把这个基本的抓住，其他的都自然的各就其位。这是根本的解决。最后第八个意象，最后胜利，主心得为，心变心国完成。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，这里又提到马，加上马车，这是神所差遣出去的，神所准许的。有的人把这些是别作神准许之下的最后的战争，末世的战争。有的人解说这是从神出来的属灵的队伍来胜过一切。有一句话值得我们特别的一点解释，就是第八节，他又呼叫我说，看那往北方去的已经在北方安慰我的心。为什么北方这么重要？北方的仇敌是谁？是什么？它的基本的意义是什么？这个很值得我们去默想，去了解。我们在圣经里好几处的地方提到北方，北方，北方。如果你单单说它是一个地区的名称，不能够把它完全的意义解释了。有的人说北方那就是波斯帝国，这个巴比伦帝国的所在，就以色列人来讲是在北方。这是意义的一部分，但是超出这个意义之外，我们看见在以赛亚书十四章那里把巴比伦王和另外一位连在一起了。那里提到北方，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十四章。以赛亚书十四章我们读第十三节十四节，你心里曾说，这个你是谁？这个上这个这一段的开始的题目是巴比伦王，不错，这是指的巴比伦王说的。但是显然在巴比伦王之外还另有意义，另有所指。 很明显的用这里用的字句不能完全适合巴比伦王。十三节十四节，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，我的宝座，我的宝座，我的宝座，在神的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。北方的极处，那是北极星被认为这个最高的地方。我要十四节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这是谁的口吻？是撒旦的口吻。所以在巴比伦王的这个描写的后面有一个婴儿，他是个婴儿，后面的实体是撒旦。撒旦要高举自己与神同等，他要到北方的极处，甚至于超过神。这是北方的意义，撒旦高举自己的那个所在。现在巴比伦俘虏了神的百姓，神要对付巴比伦，巴比伦灭亡，大的帝国灭掉，很短的时间灭掉，跟着波斯起来，神把它灭掉，一个一个的帝国与神为敌的，与神的百姓为敌的，起来毁灭，起来过去，起来倒下。这是历史，历史与神为敌的一个一个的大权势兴起来，在想不到的时候过去倾倒消灭。神的作为，最后北方，北方的胜利，那就是一切的权势和一切的权势后面的那个主凶，那个元凶，那个发动者撒旦也失败。撒旦和他一切的差役，一切的使者都失败。神的心得到安慰，最后的话，神说他的心得到安慰，大局一定，救恩成功。感谢神，这八个预象，这样的一步一步，一步一步摆在我们眼前，我们看见，我们了解，我们投入，我们不是旁观者，不是旁观者，我们是参与者。我们低头祷告。至高的天父，万军之耶和华，创始成终者，主，我们在你面前匍匐下拜，我们要敬拜你，要歌颂你，要赞美你，高举你，我们把你高举在众星之上。主啊，我们匍匐在你面前，你把我们里面那个自我中心的根挖掉，让我们和保罗一同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天父啊，把这句话成全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身上和生命中吧。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